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14日，今日读经，约伯记1-4章，使徒行传14章，导读。读完历史题材的以斯帖记，我们接下来进入讨论人生苦难的智慧诗歌体的约伯记。苦难的秘密总是叫人好奇，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世界存在苦难，甚至无辜者受苦，很不理解。例如，为什么神让好人受苦呢？苦难根源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简单背景。本书有3个特点。首先，它是文学作品中无与伦比的杰作。其次，它就像一个法庭一样，有原告、被告、法官、证人和辩论等等。其三，是本书很多的明喻和暗喻，涉及各种的学科，包括天文、地理、矿产、旅游、气象、法律、辩论、哲学等等。英国诗人丹尼森说他呢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诗。本书作者呢，作者应该是约伯本人。按约伯的年龄特征来推测，写作日期应该是族长时期。约伯的意思是被恨恶的。这个名字呢，经考古发现是祖前2000年闪族通用的名字。本书分段如下：1章1-5节是引言部分，第一部分1章6节至2章13节是耶和华神与撒旦的第二次交锋，是苦难的开始。第二部分3至37章是约伯和4个朋友的4个回合对苦难根源的辩论。第三部分是38章1节至42章6节，是耶和华与约伯2次关于苦难的对话。最后42章7至17节是结语部分，从中看到作者对四的数字的偏好。先来看1章1至5节引言部分，讲到以东地区乌斯有一个异人叫做约伯，有妻儿3女，他是东方人当中尊贵的妇人。约伯虽然富有，却非常担心儿女们得罪神，就常在神的面前献燔祭即祷告，把儿女交托给神，并常常叫儿女们洁净自己，表明他是一个用真道来教导并养育儿女的好的父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父母是否能够做儿女的榜样，并按神的话来教养儿女呢？约伯常常这样为家人的灵魂担忧。1章6节至2章13节记载灵界发生之事对约伯的影响。有一天，神的众子都来到神的面前站立，那撒旦即堕落的天使长是一个控告者，他已经被神逐出天堂，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可能暂时呢被允许向神来控告人。当神评价约伯是地上最完全的义人的时候，撒旦不满，就控告神对约伯保护得太好了，如果拿走一切，约伯必离弃神。于是神就把约伯交给撒旦去试探，但不可害他的性命。接下来，撒旦对约伯发动了4轮的攻击：一是牲畜被抢，二是仆人被杀，三是天上降火和刀杀，四是狂风吹倒房屋，压死了约伯10个儿女。 这四个灾难接踵而至，给约伯巨大的打击，一天就变成了穷光蛋。但约伯在伤痛与震惊中向神祷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人面对天灾人祸，不抱怨神不公平，也不犯罪得罪神，这样第一次较量撒旦失败了，但是他绝不罢休。第二次撒旦被允许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他还是控告神把约伯保护得太好了，若允许他攻击约伯的肉体，那约伯必离弃神。神就答应撒旦，但不允许伤害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呢，让约伯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这种的病症会导致人的皮肤红肿、溃烂流脓、全身失调、如有虫咬、烦乱不安等等的症状，甚至要用他的瓦片来刮。约伯的妻子竟恶毒地劝他放弃信仰去自杀算了，约伯就骂他愚顽无知，仍然相信神赐福也降祸。接下来更可怕的试探是那来看他的好朋友，一个是以东地的以智慧著名的提曼人，耶利米书49:7，以利法。第二个呢是苏亚人的比勒达。第三个呢是拿马人索法。这三个朋友呢本来是来安慰约伯的，头七天还能默默的陪伴，但听见约伯在痛苦中发泄的言语就按耐不住了。第三章约伯呢痛得实在是难受，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首先1-10咒诅自己不该出生，其次11-19咒诅自己出母胎就该死掉，最后20-26咒诅自己早点死去，好叫痛苦停止。今天一些人若身处这种极度痛苦的情形当中，可能早就选择安乐死了。但是约伯不能自杀，因为生命在神的手中。听见约伯痛苦的发泄，第四章讲到三个朋友中的智慧人以利法就实在忍不住了，看到约伯那么咒诅自己就开始反驳。1-6就指责约伯以前呢是一个伟大的鼓励者，现在却不能鼓励自己，就用神学的观点来论断约伯对神不敬畏。7-11，以利法的苦难神学观点呢，他认为无辜的人不会灭亡。12-21，以利法把自己的经验当成是神的默示，来加强他的观点的权威性。他认为约伯不是一个智慧人，受苦的根源是约伯犯了罪。这种受苦的哲学理论的假设是片面的，因为受苦不一定是出于犯罪，所以我们需要考量。新约使徒行传14，保罗和巴拿巴在小亚细亚的以哥念犹太会堂里传道，使很多人都信了主，而那不信的犹太人就煽动人来敌对他们，结果听众呢分裂为两群人。那些犹太领袖看到有人听从使徒，心里就愤怒，就拿石头打使徒，于是使徒就逃到了路士德。讲道中圣灵感动保罗，命令一个生来瘸腿的起来行走，就如耶稣和彼得他们一样行了大神迹。于是当地的群众就把巴拿巴呢 当成了宙斯，而保罗讲话有能力则被当成了西米尔，即众神的使者。那些祭司们呢，就带着牛和花圈来献祭给他们。保罗和巴拿巴知道了原因，就撕裂衣袍冲出去，向这些愚昧的人大声传讲福音，说人类都是罪人，不要崇拜人。今天传给他们的福音才是叫瘸子行走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偶像和迷信。要拜就拜那位真神耶稣。但这些疯狂的迷信者很难阻止，静静让他们呢停下献祭而已。然后那些尾随而至的犹太人又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打死了就拖到城外。但是门徒围着保罗祷告，保罗就复活过来，走回城里继续传讲福音。第二天，保罗在特庇带领好多人做了门徒，然后呢往回走，兼顾那些门徒的心，劝勉他们要持守在基督的真理当中，并且教导说，你们经过许多磨难之后才能实现并建立神的国。两个人在各教会里都选了长老，进食祷告后按手指派他们带领并管理当地教会。最后他们坐船回到安提阿，即外邦教会的总部，向教会汇报了第一次的宣教事工。应用：一人约伯虽然是东方的至大者，但面对尊贵和富有，一夜之间全部化为乌有，身上还得了可怕的皮肤病，甚至连妻子也来羞辱并劝他放弃信仰，他还能坚定地信靠神吗？开头神对约伯赞赏有加，随之呢，撒旦的诬告和否定带来的却是无缘无故的咒诅。肉体的痛苦折磨还不够，三个前来安慰的朋友偏偏用一套严密逻辑的神学推论来定论并折磨约伯的心灵。约伯的朋友的哲学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中肯定是大受欢迎，而且在教会里也充满这些的信仰观点。那很多人都说自己的总结和看到的都是对的，可是这些大道理对于一个受苦的义人又有什么帮助呢？因为他们不是以圣经真理为出发点来理解义人的苦难。约伯的苦难并未叫他质问神或抱怨周围一切的环境，他知道神是公平公正的神，只是自己暂时不明白背后的原因。同样，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并且呢希望他们都能得救，同胞呢却残忍地来迫害他，反而是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外邦人却愿意来相信并帮助他。保罗越是以犹太人为主，犹太人就越与他不共戴天，这真是爱之切而惹来的苦难。但是他还是愿意为主受苦，所以我们当思想苦难的真理和意义。犯罪受苦是活该，但若是因行义而受苦，很多人就叫屈而觉得不合常理了。其实因果报应律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苦难，哪怕查考他祖宗八代的根源也是无济于事，反而徒增烦恼。另外，用心理学或遗传学甚至各种的宗教把苦难复杂化也是无益的，唯有基督与圣经才能带给我们盼望和答案。神创造一切都有其目的，恶人什么时候得惩罚，义人什么时候得拯救和补偿，都远超出人类的有限头脑， 其实人类很多的问题都需要用苦难来治疗和预防。约伯不知道背后看见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但真正的信心是看不见而坚定的相信。神允许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生活约33年，被撒旦攻击，被世人唾弃，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有多少人明白神自己的苦难呢？主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胜过了约伯一切的苦难。约伯的受苦不正是基督苦难的写照与预言吗？苦难所有的意义若不集中在基督的身上，那苦难就永远没有答案了。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一人之苦。